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 Rosalind Dixon 教授在内的政治分析人士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自由联盟党的预算案重点是关注五月份的联邦大选。 我认为这个预算告诉我们选举模式已经形成，它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们带来一些短期利益。长期以来，澳洲人一直认为联盟党是很好的经济管理者。Monash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 Nick Economou 博士表示，政府正试图利用这份预算案来发挥这个优势。 这是一个典型的选前预算，目的在于最大化的吸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一席选区选民的吸引力，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有待观察。无论哪个党赢的选举，中低收入者都将获得个人所得税减免，因为两个主要政党都有类似政策。
艾克诺米博士说，在财政方面、基础设施支出等其他一些领域，联盟党和工党之间可能没有存在太大的差别。如果你不是在视觉上观察到它是联盟党提供的政策，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个工党的预算案，因为它充满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对医疗保险、对
NDIS 的承诺。有趣的是，工党和联盟党都承诺大幅减税。 联邦财长在公布预算时展望即将到来的2019到2020财政年度会有盈余。艾克诺米博士表示，提前预估盈余需特别谨慎。我们之前的预测从来没有得到实现，没有实现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无能，而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影响。一个经济体像澳大利亚这样和国际贸易息息相关，那么我们的贸易伙伴假如出现问题，就会很快影响澳大利亚的经济和预算底线。新南威尔士州大学
Rosalind Dixon
教授表示，预算案将盈余作为目标，并不都是一件好事。 他特别的指出，维多利亚州工党政府为获取资金进行的负债管理计划，该计划的资金用来资助他的跨贷项目。迪克森教授表示，这些项目最终会带来经济效益，他就表明经营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在经济上说是可行的。 这就有点像一个年轻的家庭买房子，他们有很多债务，但希望的是，如果他们做出的是合理的投资，房贷是否可以付得起？从长远来看，是否会有增长？是否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工党和绿党都批评预算案没有就一些关键问题提供任何政策或答案，比如能源政策、难民照顾、福利和工资增长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 蒙纳什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尼克诺米博士表示，由于联盟党在民意调查中继续落后，因此很可能他们在找寻方法，以避免造成联盟党议员分裂的复杂问题。对联盟党造成的伤害最大的是缺乏内部纪律，这已经从他们在对难民、边境安全、婚姻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一系列内部的意识形态辩论中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建议政府采用短期选项，例如为低收入人士减轻生活成本负担，从而避免去做政策性的大决定。在一个例子中，联邦政府已宣布要向 New Start 失业救济金和其他福利卡持有人提供一次性的能源援助性付款。在该政策之下，7月之前将为单身人士提供75澳元，夫妻可获取125澳元。Economy博士说，在处理让议会和政党产生分裂的政策时，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有时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能源政策以摧毁了很多总理和反对派领导人。事实上，莫里森先生成为总理就是源于能源政治。弗莱登伯格为当时的总理特恩布尔制定了国家能源保障，然而这个政策也让特恩布尔的总理生涯就此打住。所以在选举进行时，难怪联盟党对能源的关注度就不是那么大，而只是做了一些模糊声明，说准备打算达到的各种目标。
迪克森教授特别失望的是，预算案没有解决工资停滞和实际的气候政策等问题，他自己正在推动下一届议会的重大改革。政治家可能过于冒险，有时候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气候问题。但是在2011年，工党因试图引领而招致失败，我认为他们之所以保持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而我们可以去希望的是，我们都可以提高和增加我们作为公民和社会成员的声音，以鼓励领导力。迪克森教授还表示， 2019年的预算案不太可能让联盟党获得胜利。 5月即将进行的选举， 艾克多缪博士则认为政府 没有太多时间扭转其在民意调查中的立场，而民意调查一直表明联盟党处于落后地位。他说，政府不能承担任何重大风险，所以这份预算案是掩盖以前的不稳定因素。他说，选民是否会被其左右还有待观察。选举将取决于选民对过去三年的情况的看法。 假如他们认为联盟党的功能失调，那么工党就可能获得选票而获胜。另一种情况是，如果选民们说，等等，莫里森和弗莱登伯格在预算方面做得很好，我们要原谅他们和以前的事儿，我们将根据其优点政策来进行判断。那么这样的话，我认为联盟党会有一点机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